好，诗篇119篇，今天我们是进入第七和第八个段落。在我们看第三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从第三个段落开始，就出现了反对诗人的人，或者说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看见诗人是有与他敌对的人存在。所以在第三个段落一直到结束，在整个诗篇119篇，我们会看见接下来所有的段落当中，这些反对诗人的人就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人是围绕在他的身边，所以这些反对他的人就成为他继续受苦的一个来源。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几乎每一个段落诗人都表明，在这样的受苦当中，他坚持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委身。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第七和第八个段落，可以说仍然是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在第七个段落，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段落里面有一个要字，就是一个 keyword， 这个 keyword 就是纪念。49节，求你纪念，诗人祈求神纪念。然而我们看到第52节，诗人自己纪念神从古以来的典章，耶和华，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然后我们看到第55节，诗人说，耶和华，在夜间我纪念你的名。所以纪念在这个段落是一个要字，而这个段落一个中心的核心的信息，我们可以归纳成诗人求耶和华纪念他，因为他纪念耶和华和耶和华的话，基于他纪念耶和华跟耶和华的话，他向耶和华祈求纪念耶和华，来纪念他向诗人所说的应许。那第八个段落中心的信息也是类似，在第八个段落里面，诗人表明他谨守了耶和华的应许，所以他求耶和华也守他的应许。所以都是诗人表明他怎么样忠于神，谨守神的律法，或者纪念神的话语，所以他就向神祈求，同样的，神纪念他的话，神能够守他的应许。但是这两个段落我们把它联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贯穿这两个段落的主题，就是在恶人所带给诗人这样的一个受苦当中，他仍然能够在夜间赞美神，而且他祈求神，因为他忠心的来倚靠神，就求神也做出信实的回应来拯救他。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诗人再一次表明了他对神那个完全的忠诚，以至于即使是在受苦当中，他因着神的话还可以来赞美神。不过他等候神的拯救，所以他以他自己谨守神的话作为一个祷告的基础，来祈求神同样的能够照神所应许的来成就，能够守神所对他所说出的话。那么在这个第八个段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段落里面，诗人在119篇所使用的八个描述律法的同义词，在第八个段落里面全部都出现。我们在第一次讲诗篇119篇，我们就已经说到，诗人他用八个同义词来描述耶和华的话语。那在每一个段落里面，我们说每一节经文，几乎每一节经文，诗篇119篇只有少数几节经文没有出现这些同义词，差不多每一节都出现这些同义词。但是在第八个段落，最特别的是，这八个同义词全部都出现在第八个段落中，每一节出现一个。其实在前面第四个段落也是八个同义词全部出现，但是不仅是有，其中有一些不仅出现一次，其中有一些还重复的出现。但是在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第八的段落里面呢，每一节就有一个同义词出现，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就详细的来看一看这些同义词所具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在57节，他说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的话语，这个是这个话语 word， 这个是描述神的启示最一般性的一个用语，也就是说这个神的话就涵盖了一切神所有的启示，涵盖了神口中所说出的一切话，无论是神的应许，无论是神的命令，无论是神神借先知的口宣告的审判，或者借先知的口呼召他百姓的悔改，所有一切神口中所出的话，神所有的启示，在旧约圣经或者诗篇119篇，诗人他用话语这个字来涵盖这所有神所说的话。那么第58节出现另外一个字，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仍然翻译成你的话，但是可能我们把它翻成应许，就比较跟前面这个话语不会重复，但事实上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有些英文圣经的版本把它翻成应许 promise， 但是也有一些版本就像我们和合本一样仍然是把它分成话，但是在希伯来原文这是两个不同的字。然而既然可以也可以翻成神的话，所以事实上这第二个字应许或者话语跟前面那个话语那个字是很类似的，也是可以来指所有神说的一切的命令或者神一切的应许等等。第三个字呢，在59节，法度，法度这个字的字根是含有见证的意思， witness 或者是 testimony， 就是这个字根啊，法度这个字的字根是有见证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出现在两个我们常见的在旧约特别是摩西律法出现的一个惯用语，一个就是法版，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法版，也就是十诫的那两块石板被称为是法版。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很直译啊，直接翻译的话是见证的版， Table of Testimony 是见证的版。那么另外一个常见在旧约的一个惯用语就是法柜，法柜就是约柜，但是这个法柜直接翻译就是见证的柜， The Ark of Testimony， 见证的柜。所以这个字，这个法度，同样的这个字根就含有见证的意思。法版跟法柜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象征，神把10条诫命赐给他们，神自己亲自把这些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要他们把这两块石板放在约柜的里面，也就是所谓的法柜的里面，这是神跟他们立约的象征。因此法度所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就是神所制定的，要这些他立约的百姓所遵行的一个立约的条件，这是他跟他百姓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制定了一些神的律例或者说法度，要要求这些立约的百姓去遵守，这个也就是所谓神要求他们遵行的这个立约的条件，这就是法度。所以这个法度这个概念是跟立约，神与他们立约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第四个，第60节，你的命令，命令这个字呢，是指任何这位立约的神对他百姓所发出的命令或者所发出的吩咐。那么命令就涵盖了一个观念，要求这些百姓要顺服和遵行，也涵盖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发命令的人是有权柄的。所以神跟他的立约百姓之间的关系，他在他们身上有权柄，所以他给予他们命令，要求他们去遵守。第五个字呢，是律法。 Kesa 这个字的字根有教导或者指引的意思， teach 或者 instruction， 教导或者指引。所以呢，这个字本身在旧约里面有两个基本的意义，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广义的呢，律法是指任何神的启示，所以耶稣他曾经在约翰福音引用诗篇，但是他却说你们的律法上所说的。所以广义的律法这个字是涵盖所有的神的启示，包括律法书，包括先知书，包括著作。以色列犹太人希伯来文圣经是把圣经分成三个大部分，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先知书包括这些我们所谓的历史书卷，譬如说撒母耳记、列王记，这些都是属于先知书，那当然也包括后面的大先知和小先知书。著作呢，就是包括这些诗歌、智慧书和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被归在著作的里面。好，所以最广义的律法这个字是指所有神的启示，而这些神的启示是提供神的百姓敬虔生活的指示和方向，也就是说给他的百姓提供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生活的各样的指示和吩咐，提供过一个敬虔生活的一个方向。那么狭义的律法这个字就是指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我们可以说是摩西五经，可以被称为是摩西的律法，或者我们说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譬如说生命记里面所记载的律法，也可以用这个 law 律法这个字来表示。那么在诗篇119篇，律法这个字应该是具有最广义的意义，就相当于神的话语，所以就包括可以作为神百姓生命的指引，一切神的启示。所以这是律法。那么典章呢，这个字英文翻译也是 law 加一个 s laws、这个字本身比较有一个法庭的概念，所以在以色列我们看到神把律法赐给他们，在摩西来这个引申的来讲解律法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摩西的讲解当中事实上形成了整个以色列的一个法治的系统，也就是根据这个神所赐的十条诫命，加上摩西给他们引申的就是进一步的解释跟说明呢，我们会看见就形成整个以色列法治的系统。所以神这个 law 这个典章这个字，就是在整个以色列法治系统当中神对这些特殊案例的一个裁决，也就是譬如说摩西的律法会说，如果有人发现妻子犯了淫乱，那要怎么样来裁决，怀疑妻子犯了淫乱，那要怎么样来裁决到底他的妻子有没有犯淫乱呢，等等。那么如果有人是实际犯了淫乱，那法官应该怎么样来施行审判并且施行刑罚呢，等等这一类的。所以在旧约摩西律法里面，典章就是指整个以色列法治系统中神对这些特殊案例的裁决。但是在诗篇119篇里面，这个典章就是比较广义的，是指神这位最高的大法官他所赐下的启示和判决。这个判决就是特别是在道德上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既然是神这位最高大法官赐下的启示跟对于道德标准的一个判决，因此就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将来这位大法官要审判全世界的人，他就按他这个公义的典章来施行他的审判。那么第七是训词，训词这个字英文是 precepts， 这个字呢跟命令这个字是相似的，也都是指 神他有权柄来决定他自己和那些立约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在他们身上是有权柄。但是训词跟命令不同的地方，训词是比较着重在指比较细节的指示或者吩咐，也就是说针对某一些特殊的情况提出比较详细的指示跟吩咐，所以这就是训词。那么律例呢，这个字的字根是含有铭刻的意思 inscribe、啊、好像在一个石头上刻上一些字，刻上一些话，铭刻，所以表明律例是有永久性。因为我们晓得在石头上刻字，这是不会磨灭的，是有永久性。所以这个律例呢，指的就是神在自然界以及与神立约的团体中，他以建立他的旨意来显明他具有君王的绝对主权。所以不仅是在神立约的百姓，而且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他借着建立他的旨意来显明他在宇宙和跟他立约的百姓当中，他有君王的绝对主权。所以他所赐下的话语命令就有永久的束缚力。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的话对所有的人而言，特别是对神的立约的百姓而言，是具有一个永久的束缚力。诗人在119篇，他用这八个同义词来描述神的话语，其实是从不同的方面来描述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刚刚这样的一个讲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多少能够知道诗人从立约的角度，从权柄的角度，从审判的角度，各样的角度来描述神的话语。事实上这八个同义词每一个都是指向神全部的启示，神全部的话语，或者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本圣经。好，所以我们就来开始看这个第七个段落。首先诗人他向神发出一个祈求，他说，神啊，求你纪念你向你仆人的话，因为你的话使我有盼望。首先诗人求神纪念神的话，但是他称自己为神的仆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不止一次诗人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我们说当他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他是表明他是向神忠诚的，他是完全降服于神。这个仆人的概念在古代是人人都了解的，只是我们在现代人好像没有这样一种所谓的奴仆，我们现在谁也没有这种好像说卖身的这种概念。古代的奴仆是主人的产业，奴仆只能完全听从主人的话，而且必须对主人完全的忠诚。所以诗人他说你的仆人，他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就表示他是像古代的奴隶一样，他是属于神的，他对神完全的忠诚和降服。他说求你纪念，在圣经里面纪念 remember 这个字不是最主要的，不是说不要忘记，神啊你不要忘记哦。纪念在圣经里面这个概念最主要的不是指不要忘记，最主要的是祈求神做出行动。所以如果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神听见神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他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不是神忘记了看见他们受苦神才想起来。他纪念的意思是说他就按着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给他们的应许，他做出行动，他施行拯救。所以他就呼召摩西，差派摩西去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所以诗人他祈求神做出行动，按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这个地方所指的就是神一切的应许。诗人祈求神 照着神所说的一切的应许做出行动，成就他所应许的话。为什么他要做出这样的一个祈求呢？他说因为你的话使我有盼望，也就是说因为神这些应许带给诗人盼望，这就成为他为什么发出这样的祷告，祈求神按他所应许的做出行动，因为神的话使他有盼望。诗人的盼望，就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盼望也是如此，诗人的盼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的可靠性，也就是说神他所说的是绝对可靠的。诗人深知到神应许，神的应许完全的稳妥可靠，原因是神是信实的，神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他如果说话他就会成就。这世上有很多政治家，我们看到去年总统选举，这些政治家在竞选给我们很多的 promise， 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但是有多少是真正可以实现呢？有些人说完了当选了，我们看到一个应许也没有实现，全部都落空。我们常常看气象报告，我每天都要看看气象报告，因为或者听啊，现在不看电视，所以就是听，打个电话到气象台。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今天天气是冷是热，要穿多少衣服。但是我会发现气象报告政治家给的应许哪一样可靠？没有一样是可靠的，但是神的应许是绝对可靠的，神不背乎他自己，他说他就做。因此基于神应许的可靠性，诗人说我有盼望，而且他的盼望是确切的，是不会落空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 I wish， 我希望，可是这个希望如果是建立在人的身上，或者建立在任何东西身上，这个希望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如果我们的盼望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那这个盼望是确切的，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基于当诗人他因为遵行神的话语，以至于他受苦受逼迫，在这样的受苦跟受逼迫当中，神给他的应许是这么可靠，以至于他里面有盼望，他等候神所应许的拯救可以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时候他就求神纪念，神啊，你照你所说的，你做出行动来施行拯救。那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原则，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神所有的应许我们需要用祷告去支取，上次我们已经说了，神的应许不是自动掉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面神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赐福的应许，但是我们如果不去求，我们不能够得到。雅各书上次我们说了，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神的话使他有盼望，他的盼望是确切的，因此他祈求神照神所说的来成就，他祈求神让他的盼望不要落空，照神所应许的神做出行动。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事实上诗人他在受苦当中，他仍然在等候神的拯救临到他的身上，因为神应许对那些属神的人，神立约的爱会提供保护，提供引导，提供拯救。因此接下来诗人就描述在他等候拯救的过程当中，他是如何去面对他的受苦，如何去面对他的困苦，如何去面对他所受到的这些反对的人的逼迫。他说首先神的话，他说我在困苦当中因此得安慰，原因是你的话将我救活了。所以诗人提到他的受苦，他说在我的患难，和本翻成患难， 也就是诗人的困苦。在整个诗篇119篇，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受苦是因为他遵守神的话，所以他就受到那些反对神的人所加在他身上的羞辱、讥诮、逼迫、压迫等等各样的这种不公平的对待，这就是他的受苦。那么这些人加在他身上的这些逼迫，是因为他遵守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受苦不是因为我们行得正，乃是因为我们自己行得不正，这不是诗人这里所描述的这种受苦。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么在他的受苦当中，他表明神的话赐给他安慰。所以在第五十节他说，神的话为什么给他安慰呢？因为神的话使他救，能够使他存活啊，使他存活。那么第五十二节他说，他纪念神从古以来的典章，他就从神的话得到安慰。因此在他等候拯救的过程当中，神的话语成为他的安慰。一方面他说神的应许使他存活，我们已经说了，在这个119篇里面使他存活 preserve my life 啊，使他存活，让他能够存活。这个存活在上下文来看，很多的时候所指的不是身体的性命，乃是指属灵的生命。所以这里同样，你的话使我存活，是指神的话语支持他属灵的生命，也使他属灵的生命得以更新。他继续不断的因着神的话语而使他属灵上被更新，使他充满属灵的生命力，这就是神的话带给他使他存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见，今天我们在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属灵乏力，甚至有时候我们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就觉得我们在属灵上是无力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得力呢？诗人这里很清楚的说明，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可以提供我们属灵生命所需要的这个活力，也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在属灵上被更新，我们才可以充满这个属灵的生命力。但是五十二节他也说，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再次表明他的安慰还是从神的话来的，但是这里他以一个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神的话所带来的安慰。他说，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前面第一节他的祈求，祈求神纪念神的应许，那么身为神的仆人的人就必须时常纪念神的话。也就是说，一个祈求神纪念神话语的人，照神所应许的，神的应许做出行动的人，他自己也需要纪念神的话。也就是说，他需要去默想，去遵行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只成就在那些顺服神的人身上。一方面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神的应许需要借着祷告去支取，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应许只成就在顺服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受洗，我们买到一张上天堂的票，我就可以任意而行，我还是可以过一个在罪恶中的生活，我还是可以按我自己的意思而行，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想这里，我要想去这里，我要想去那里，我要想做这个，我要想做那个。神的应许只有赐给那些真正悔改、真正顺服神、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人，也就是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得着神的应许。所以在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十二章，神就跟他立约。但是我们看到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我们看见圣经描述亚伯拉罕对神给他的应许的信心，也就是说他完全 顺服神。因此到了第二十二章是个最高潮，神叫他把他所爱的独生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怎么样，作为燔祭献给神。亚伯拉罕没有第二句话，清早起来带着以撒带着两个仆人就往摩利亚山去。其实以撒是他100岁才生的，而且是神应许的一个儿子，因为他的妻子撒拉月经已经断了，不可能再有生育了。这个孩子，这个是神自己的作为，把以撒赐给他，因为神应许说，只有从撒拉所生的才能够继承我给你的应许，才能够继承我跟你所立的约。但是现在神却说，你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他没有任何的怀疑，他相信神是信实的，他不知道神将怎么样来成就他的应许。虽然看起来神要他把以撒献为燔祭是跟神自己曾经应许以撒才是继承神给他的应许的继承人是矛盾的，但是亚伯拉罕毫不犹豫跟两个仆人带着以撒到了摩利亚山脚下，远远看到这个摩利亚山，他吩咐两个仆人在那里等候，他只带以撒上山。在路上以撒问他的父亲，柴有了，火有了，但是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神必预备。到了摩利亚山，筑了坛，把柴摆在坛上，把以撒捆绑在这个柴上，拿起刀来杀他的儿子。这样的顺服，神就从天上回应，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再一次跟他重新肯定神所给他的应许，以至于在创世纪第26章，神跟以撒肯定神赐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神就再次应许以撒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他和他的后裔为业等等。最后神说，因为亚伯拉罕遵行了我的话，所以当他求神纪念神的话，他说我也纪念神的话。那么他在这里提到他是纪念神从古以来的典章，当眼前的环境看不见神能力的彰显，这些敌人这样子的逼迫他苦害他，神的拯救还没有临到，所以眼前的环境看不见神能力的彰显的时候，他就思想神从古以来的典章。记得我们刚刚说典章是这位最高的大法官他所赐下的一切的启示和公义的判决，所以他就思想神从古以来的典章，当然是思想神的话。神的话记载了神在过去的世代的作为，从古以来，神从创世以来他一切的作为。当诗人他思想神从古以来的典章，看见神从过去历代以来的作为，他就得以明白神是不改变的神，神在历史当中不断重复他公义的行动，刑罚恶人，与骄傲的人为敌，却拯救义人和困苦的人。这是历史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这位神是不改变的。过去他怎么样做出公义的行动，刑罚恶人，而且对骄傲的人施行审判，他怎么样拯救义人和困苦的人，如今他仍然是如此，他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挪亚的时代，世人所想的，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于是神的审判临到，但是神拯救了挪亚这个义人和他的全家。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道德性道德泛滥到一个地步， 神必须把他们毁灭，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耳中。但是神纪念亚伯拉罕，他拯救了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一家。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王苦待他们，要他们做苦工，他们是埃及法老王的奴隶，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面前，神就以石灾来刑罚法老，却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当他思想神从古以来的典章，他就在其中找到安慰。当近前的人受到不义的人的对待，他因为思想神的话语而得以看见神过去是如何，如今仍然是如何。神的公义一定会刑罚罪恶，一定会为他的百姓伸冤施行拯救，所以他就从其中得到安慰。当然我们讲过诗篇73篇，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诗人他感到很困惑，他看到恶人又有财富又想长寿，他是义人却怎么样，却多受痛苦，他不明白。但是当他进入神的殿，思想这些恶人的结局，他就知道神把他们放在华地。有时候神的公义行动可能是很快临到，但是神是公义的，如果他没有马上刑罚，我们知道在最后神施行末了的审判，他一定会为他的百姓伸冤。好，所以诗人他因为思想神的话，他看见神是不改变的，神是公义的，他公义的行动一定会刑罚罪恶，拯救困苦人，他就得到安慰。所以呢，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旧约有这样的一种喜爱，但我现在很喜爱旧约。我们大部分人很喜欢新约，新约讲的关于耶稣基督，讲到教会，我们好像觉得那个好像跟我们是比较容易比较，好像是比较跟我们有关系。但是我真是很喜欢旧约，真是在旧约里面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真的是让我们认识他，真的是从他怎么样来跟人，他怎么去对待人，不仅是对待他的百姓，也是对待他百姓列邦周围的这些列邦。这些列邦不认识神，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列邦中那些敬畏神的人仍然怎么样，仍然是受到神的恩典跟怜悯。路德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女子是一个摩押的女子，但是我们看到路德记这个女子却成为大卫的先祖，也就是说路德跟这个波阿斯所生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就是大卫的父亲耶西，而且耶西生了大卫。所以这是这个神的话，这个神自古以来的典章，实在是让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永不改变的。接下来诗人在等候神的拯救的时候，第二个他提到他受到骄傲人的讥诮，他说骄傲的人甚侮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骄傲的人侮慢他是因为他遵守神的话，所以这些人讥诮他的时候，他们是极尽所能的讥诮他。这里我们中文翻成甚侮慢我，这个甚也就是说这一种的讥诮是极尽所能的讥诮，但是诗人表明即使是如此，他丝毫不偏离神的律法，相反的这样的敌对使他更加向神忠诚。所以他说我未曾偏离，他更加的以神为中心，更加的谦卑的存着盼望，等候神的拯救。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敬虔，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敬虔。所以诗篇150篇的诗篇里面有一半是大卫写的。最近我在跟 Youth Group 我们在读诗篇，因为我用大卫的一生希望来教导他们怎么样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了大卫的一生这些历史书的记载，然后我们来读诗篇，然后来配合来学习怎么样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榜样。150篇诗篇其中有一半是大卫写的，而其中许多的诗篇所描述的都是他受到恶人的这个迫害。我们从历史上我们知道，他虽然被高利做君王，但是扫罗出于嫉妒就要杀害他。后来他做了王，他自己的儿子亚撒龙起来叛逆他等等。所以在诗篇，我就是举一个例子，像第57篇，大卫他的祷告恳求神的怜悯，他说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等到灾害过去。他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烈如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但是大卫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诸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但是大卫说，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而掉在坑中。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真正敬虔的人，所有的苦难不是让他们远离神，相反的是驱使他们更加向神忠诚，更加以神为中心，更加谦卑的等候神的拯救。第三，在他等候拯救的时候，他说，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神的律法，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神的恩典所赐下给他的百姓，是要使他们蒙福的话，也就是说这些话是让神的百姓知道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刚才我们提到律法是敬虔生活的指引，提供敬虔生活的指引，所以神这样的律法，恩典赐下的律法，提供给人敬虔生活的方向和指标。所以当诗人看见恶人离弃神这么美好的律法的时候，使人蒙福的律法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愤怒，他心中充满了最痛苦的忧伤。一个越爱神和神话语的人，看见人离弃神和神的话语，他心里面是产生深度的痛苦、愤怒和忧伤。所以这个愤怒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不是因为他受逼迫，乃是神这样美好的话语，神这样圣洁的话语，人却离弃、拒绝，却转离，所以就让敬畏神的人、爱神话语的人心里面极度的痛苦、忧伤和愤恨。第四，在他等候神的拯救临到的时候，他说，我在是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虽然受苦，但是他知道他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他在地上只是寄居的。所以神的话、神的律例成为他的诗歌，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的话成为他的安慰，因为神的话带来给他的安慰，所以即使是在这样的黑夜当中，在这样的逼迫里面，他仍然能够唱诗赞美神。他神的话语提供的安慰，使得他可以唱诗赞美神。这就是他说，你的律例是我的诗歌。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跟希拉到了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腓立比，他们就莫名其妙的被下在监里，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审问就被下在监里面。但是在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唱诗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真正敬虔的人， 神的话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盼望，以至于他们在黑夜当中，在夜间仍然能够唱诗赞美神。所以最后诗人就表明他要持续的来向神忠诚，他说：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他是这么热切的爱神，所以他说甚至夜里面半夜他也起来来思想神和神的话语。他对神的爱使得他在受苦当中，甚至是半夜可能他辗转难眠，他起来他来思想神和神的话语，而且他说我要遵守你的律法，他定义要遵行神的话。他说我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守你的训词。这个我所以如此，这句希伯来文可能有三种的翻译，或者说三种的解释。第一种就是我们和合本我所以如此，第二种我这样做，第三种我习惯性的这样行。那么因为是因为，这也是可以有两种翻译，一个翻成是因为，另外一个是翻成也就是。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把这三个我们重新再来详细的把它说明一下。所以第一种可能的五十六节诗人是说，我所以如此是因为我遵守你的训词。我所以如此是表明在受苦当中，他所以能够从神的话得到盼望，他所以能够从神的话得到安慰，而且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他所以能够这样，能够这样忠于神的话，而且他有这样的能力，在这样的受苦当中还可以歌唱赞美神，并且在夜间还可以起来纪念神和神的话语。他说我所以能够如此，乃是因为我热切的遵守你的训词。这是第一个可能的解释。第二个可能解释，我这样做是因为我遵守你的训词。我这样做就是指五十五节最末了，他说我就是指向五十五节，他说我纪念，我夜间纪念你和你的话，而且我要遵行你的律法。我有这样的能力来遵行你的律法，是因为我遵守你的训词，是因为我详细，我留心你所赐下这种详细的命令。我不但留心你赐下的这个训词，我们刚刚说是跟命令很类似，但是呢是详细的，就是说详细的针对某一些方面来提供这个命令和吩咐。所以他说我有能力来在夜间纪念你和遵行你的话，是因为我留心这些详细的命令，我热心的去遵守，就使我得到属灵的力量去遵守你全部的律法。他详细看这些详细遵守，留心这些详细的命令，就使他有属灵的力量去遵守神全部的律法，也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个属灵的原则。他详细的去遵守神这些他留心的去遵守神这些详细的命令，他这样子做，凡有的就要加给他，他就有属灵的力量可以遵守神全部的诫命。所以从小从部分做起就有能力做全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就在大事上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就在大事上不义，这是耶稣自己所说的。好，第三个解释，我习惯这样行，也就是我遵守你的训词。他说他习惯做什么呢？他习惯性的做什么呢？他习惯性的遵守神的训词。所以这里就不是因为了，我习惯性的这样做，也就是我遵守你的训词。他的意思是说，在他的受苦中，他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敬虔的生活的样式，能够从神的话得盼望跟安慰，能够忠于神的话，而且还可以歌唱，在夜间歌唱赞美神，并且纪念神。他说 我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受苦中有这样的敬虔生活的样式，这不是一夜之间发展出来的，这是操练出来的。我习惯性的小心的遵守你的训词，而在神的训词当中，他找到盼望，找到安慰，找到属灵的更新，找到喜乐等等。那么其实上面这三种任何一种解释都是在强调同样一个重要的原则，也就是敬虔的生活是需要操练的，敬虔的生活是需要操练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劝勉提摩太说，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保罗说要操练敬虔，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不是说操练身体没有益处，我跟牧师现在也要定时的运动，我们不运动，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也有责任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操练身体如果跟在敬虔上操练相比的话，操练身体的益处还少，在敬虔上操练是益处良多，因为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好，怎么样在这个敬虔上来操练呢？也就是要规律的去默想神的话语。这个默想我们已经说过了，不是关着门在那里做头脑的功夫。默想诗篇第一篇，我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默想是无论我生活在任何的处境，我都不断的去思想神的话，按着神的话语所提供的法则来对我的处境做出一个回应，也就是说按着神的旨意来对我的生活做各样的处境做出一个回应。所以规律的默想神的话语是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来明白神的话。这个明白我们已经说过了，前面我们几次讲了，花了很多时间讲，真知才能够怎么样力行，知难行易。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知，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头脑上知道，我们没有属灵的领悟力，这样的知道是没有果效的，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生命的改变。我们必须要借着规律的默想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是借着这样的默想让神来教导我们。我们说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有学习的能力，我们有属灵的领悟力，可以真正明白神的话所说的。这样的真知，神的话语被打开，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条路，我们就可以走上去。所以一旦我们真知道，我们就可以去行，我们也有能力去行。因此规律的默想神话语是属灵健康不可少的。我们要过一个健康的属灵生活，有个健康的属灵生命，规律的默想神话语是不可少的。要在敬虔上成长，不可少的就是规律的来默想神的话语。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在敬虔上操练。你想我们要在身体上操练，我们是不是每天要去运动啊？这个至少一个礼拜，这个照这些专家学者说，我们至少一个礼拜要有3天到4天的运动。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每一天都适当的运动，那是最理想。这就是规律的，我们要这样子规律的运动来操练我们的身体。那我们怎么样在敬虔上操练呢？规律的默想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在敬虔上来操练。这样的默想就使我们可以真正认识神，真正明白神的话语，真正明白他的旨意。这样的真知道，我们就有智慧，在面对人生各种的环境，我们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晓得 或向左或向右，我们都会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行在其中。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第七个段落，然后我们看第八个段落，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福分，诗人表明他对神的信靠跟顺服，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话。我们这个福应该把它去掉，诗人是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份，耶和华是我的份，意思就是说 You are my portion。 这个份这个概念是来自于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神就吩咐他们要把迦南地按着抽签的方式分给各个支派以及各个宗族各个家庭，所以这个份所指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是用来指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各支派宗族家庭被分派的地土成为他们的产业，分给他们的地土就成为他们的产业，这就是他们的份。因此在民数记的第十八章，神对这个亚伦说，你们祭司跟利未人因为在服侍圣殿，所以呢我要把我的百姓献来给我的所有的圣物所有的祭物和所有的礼物所有的神百姓献给神的就赐给祭司跟利未人来供应他们的生活，就好像今天教会的传道人是在教会来牧养神的羊群，所以传道人的生活就是弟兄姊妹的奉献，可是是奉献给神的，那么神就把他百姓献给他的礼物就来赐给祭司跟利未人。所以在民数记十八章第二十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以有产业，就是他们不会被分到地，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所以你看到这个份这个词啊，你在他们以色列境内不可以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所以诗人他说耶和华是他的份，表明他对神的信靠，因为神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他选择神跟神的话作为他的产业，胜过世上一切的财富，他的财富就是神和神的话语，他拥有神和神的话，他就拥有一切生命和生活的需要。如果大家记得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应许我们，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不仅我们属灵上得到供应，而且我们所需用的神都知道，他也必赐给我们。诗人他最看重的是神自己和神的话语，他选择以这个作为他的财富而不是世上的财宝，他拥有神和神的话语做他的产业，他就有了生命和生活一切的需要，表明他完全信靠神的供应。所以诗篇第十六篇大卫他对耶和华说，神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你为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的份他的产业就是耶和华。好，所以诗人表明他对神的信靠，他以耶和华跟神的话为财富，他完全信靠神借着神的话所给他的供应以及神自己所给他的供应，但是他同时说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话，他不但表明他对神的信靠，因为他认识神的良善，神是如此的良善，常施恩惠，所以他就应许他要更深的委身来遵行神的话语， 他说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话，他坚定不移的选择要顺服神，他再次在神面前肯定他对神这样的信靠跟顺服。所以接下来他就祈求神的恩典，他说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求你照你的话来施恩给我。他一心，他全心全意，他专一的寻求神的面，也就是寻求神的恩典。然后他说他祈求神照着神的应许来施恩给他。诗人这样的祈求，全心全意一心的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恩典，他这样的祈求是热切的，是紧急的，他急切的需要神的恩典。这样的热切跟紧急与他定义要委身遵行神的话，以及接下来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延迟，是相当的。他里面那个定义遵守神的话，急忙要遵守神的话，这种殷勤跟他现在热切而且紧急的求神赐给他恩典是相当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顺服跟祷告是不可分的，也就是我们一再提到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那个害癫痫病的儿子的爸爸，耶稣对他说你如果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他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以为啊这个人信心不够，错了，这是最大的信心，这是真正的信心。我信表明他自己像诗人一样，我做出我对神的降服，我做出我对神的顺服，我做出我对神的依靠，但是同时深切的知道自己灵里的贫穷，没有能力来持守这样的顺服，这样的降服，这样的依靠，需要神的恩典。这真的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现在我真的是每逢在神面前表明我的心智的时候，我立刻知道我真是灵里贫穷的，我没有属灵的能力跟资源，我没有能力，我真的没有能力来持守对神这样子的一个降服，持守我对神这样的一个顺服和倚靠。所以我会立刻说，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持守我对你这样的信心。这就是诗人他先肯定他对神的这个委身，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但是他立刻祈求神的恩典，这是真正的信心，这是真正的信心。信心不是我有信心，我相信神一定会照我所求的来为我成就，这个是把神当作神奴，他会照我所要的来替我做。真正的信心是一个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以神为中心的人。真正的信心是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在属灵上是贫穷的，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来遵行神的话语。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诗人就表明他快速的悔改跟他快速的顺服。他说我思想我所行的道，我的道路，我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这个用我们现代新约的话说就是悔改。因为诗人思想他的道路，也就是说他深入的省察自己的生活言行，他思想深入的去省察自己的生活言行，他在圣灵的光照下，他认识自己的悖逆，自己的邪恶。他说我就转步，其实就是说我的脚步就转向，我的脚步就转向归回神的法度。我们说悔改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就是 turn， 转向。所以什么是悔改？做一个 U turn， 你开车的时候你向东，你来一个 U turn， 你向西，完全的转向。当他在深入的省察自己的道路，自己的言行，自己的生活，他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认识自己的罪，他信服自己是悖逆的，所行的一无良善，就像神的话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他这样子的认识自己的罪，他就做了一个抉择，一个转向的一个选择。他说他的脚步立刻转向，立刻转向归向神的法度，他立刻做出一个 动机跟生命方向的一个转向，这是一个抉择，转离罪，转向神，行在神话语的道上。所以悔改当然包括 理性上思想价值观的改变，也包括情感上畏罪忧伤。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前面两样，没有意志的转向，那是徒然的。关键在于这个意志的转向。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向，施洗约翰就劝那些来接受他洗礼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样的悔改才有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意志的抉择是带来我们整个生命跟生活的改变。这一点我不知道怎么来说明，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总是认错认罪，总是祷告认罪，还是怎么样悔而不改，那就是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诗人他快快的悔改，不但快快的悔改，而且快快的顺服神。他转向神以后，他做出双重的加速。我们今天开车我们要加速，你看那些开跑车的人，这些摩托车的这些开摩托车，哇，加速。诗人说他加速，双倍的加速。他说我急忙遵守了你的命令，而且他说我不单言，他双倍的加速，他这样的快速急忙不单言去遵守神的话，在圣洁上来成长。太多的时候我们是急忙犯罪，却是单言悔改，而且单言缓慢的去遵守神的命令和神的话语，这就增加了更多的罪。所以我们要操练敏捷的靠着圣灵的工作而认罪悔改，敏捷的快速的转向正确的道路上，而且急忙的急速的加倍的加速的去遵行神的命令，来弥补我们所失去的时间，加速的追赶向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奔跑。这就是诗人他快速的悔改，快速的顺服神。所以接下来诗人表明，在恶人的捆绑之下，他仍然向神忠诚。这个恶人的捆绑，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是描述恶人可怕的统治。这些恶人他好像用绳索把这个诗人捆绑，那是描写他们可怕的统治。他们用什么来统治呢？用舌头来统治，口出恶言讥诮的话。他们用恶谋来统治，设恶谋设陷阱要伤害义人。他们用暴力来镇压，这些就是恶人的统治，也就是这里所谓恶人的捆绑。他说恶人的绳索缠绕他，他在这样的恶人的可怕的统治之下，虽然神单言神的拯救，允许恶人暂时得胜，但是他仍然向神肯定，他对神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他在这种恶人暂时得胜，神似乎单言神的拯救的情况之下，他绝对不以恶报恶，也绝对不作恶来阻止自己受苦，来护卫自己。相反的，这些驱使他更加抓住神的话，他说我没有忘记你的律法，更加默想神的话。神的话前面说是他的份，是他的珍宝跟喜乐，这是他所拥有的，他只拥有这个财宝，所以他坚定不移的就委身去默想遵行神的话语。因此他说，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必起来称谢你。这个公义的典章，也就是神这位最高的大法官他公义的启示和判决，判决公义的启示和判决来向我们显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诗人说，出于他对神公义的典章的信心，他对神这样的公义的启示所定下的判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神是公义的一位神，他有他对神这样的信心，就使他在属灵上得胜，就让他在属灵上 从恶人的捆绑中得释放。不管这一切恶人的捆绑都不会使他受到任何的搅扰，而使他转离神去作恶。因此我们再次看到，是神的话使得他在属灵上可以得胜，即使在恶人这样的捆绑之下，他可以在属灵上得释放，一点都不受这些搅扰，不会想要作恶去替自己做什么，他绝对不转离神去作恶。虽然神还没有照神所应许的，还没有照他所祈求的来成就，他仍然能够唱出感谢的诗歌，仍然能够向神献上他的感谢。接下来他提到，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作伴。敬畏神的人就一定选择与敬畏神遵行神话语的人为友，因为他选择跟敬畏神的人做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团体当中，他不但找到喜乐，他也找到益处。与敬畏的人同行，就增长敬畏，因此他就不断成长的敬畏神，在敬畏神这件事情这方面，他就不断成长的敬畏神，遵行神的话，远离恶事。所以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我们从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我们就可以来认识一个人。你是结交敬畏神的人做你的朋友呢，或者是结交与世俗为友的人做你的朋友呢？结交敬畏神的人，与他们同行，我们就会增长智慧，我们就会在敬畏神这样的生活上不断的成长。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很需要敬畏神的属灵同伴。敬畏神的属灵同伴是我们在属灵上成长的另外一方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除了神的话语，我们需要跟敬畏神的人一同在敬畏神这方面来成长。所以末了他祈求神的教导，他发出一个欢呼的喊叫，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遍满大地。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不断的在见证神的爱。神所创造这个世界虽然不是用有声的言语，却是用无声的言语在那里不断的向人类见证神的爱。所以在诗篇104篇就描述神他是怎么样向他所造的万有施慈爱。所以在神所造的宇宙当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不仅到处可以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而且是神的慈爱跟怜悯是丰丰满满的充满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每一处都有，并且是丰丰满满的充满在其中。所以基于神对他所创的世界如此的大爱，基于神对这一切他所创造之物如此的大爱，那么神对那些爱神守神诫命的人所存的立约的爱，更是何等加倍的奇妙和深厚。神对他所造的万有都有这样子的丰富的慈爱和怜悯，那么对那些爱神守神诫命的人，神对他们立约的爱更是何等的肯定加倍丰富奇妙。所以诗人就发出一个祷告，求你把你的律例教训我。这样一位慈爱的神所赐给他的百姓的话语必然是良善的，是宝贵的，是珍宝，是令人喜爱的。所以诗人他渴慕更加认识这样一位良善的神，以至于他祈求神教导他神的律例。那些以神为分的人，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分。那些以神为分的人必然渴望神做他们的教师，那些定义顺服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最热切要学习神话语的人。所以诗人以你是我的分为开始，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他说：神啊，求你教导我你的律例。我们盼望我们从诗人他这样的来表达
在受苦中他仍然是委身于神和神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效法他。诗篇110篇我已经说了，我也在想，我们好像在重复，会不会话说尽了，没话说了？我发现不会，永远不会。这个敬虔的人，他的生命是丰盛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挖掘，我们可以从他身上不断的学习。好，那我们请起立，我们再唱一遍我们这个回应诗歌。